我们来看诗篇51篇，这个又是大卫的诗了啊。我们卷二呢，诗篇的第二卷呢，从这一篇开始呢，又进到了大卫的为作者的一系列的诗篇里。那诗篇51篇如同诗篇23篇一样，是大卫最著名的几个诗篇之一啊。而且呢，它的主题呢也非常特别啊。我们知道呢，诗篇32篇呢是大卫的一个关乎悔罪的这个诗啊。我们前面特别的花了一些时间来分享啊，讲到认罪，讲到蒙赦啊。51篇呢也是同样的主题，但是51篇呢，它更有针对性啊，因为它是讲到了大卫所做的一件最糟糕的事情。与88犯奸淫并杀了这个乌利亚之后啊，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写的诗啊，所以50篇51篇呢，事实上呢是大卫的一个悔罪诗啊，这个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了啊。如果说诗篇23篇是大卫在成圣的路上啊讲到的从心底里的赞美啊，对神的倚靠跟神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呢，那诗篇51篇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悔罪的模板啊。我们当怎么来看待自己在罪中，怎么来看待我们在罪中的时候，如何修复跟神的关系啊？神是个怎样看待犯罪的我啊？这样的一个事实哈，他是怎么描述的，都在51篇里面有了。所以我们今天会详细看一下这51篇，有非常多的著名的经文在这里啊。那么先看这个副标题啊，他说这是大卫与88同使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事交于灵长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了啊，因为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其实已经犯罪，而且孩子已经出生了，乌利亚已经被杀了啊，所以先知拿单跟大卫指出来用了一个故事啊，那大卫说要还4倍啊，所以先知拿单说那这人就是你，所以大卫用自己的口呢审判了自己，所以他后来死了4个儿子。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是大卫的罪呢是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相当严重的后果的啊。但是呢在撒母耳记里面呢并没有谈到当时大卫里面的心理状态就是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犯罪这件事，以及神他是怎么看待那个时候的神以及他和神的关系的，这是在诗篇51篇就启示出来了。所以这给我们极大的帮助在哪呢？因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也可能会进到，不是可能啊，就是一定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生活在罪中的。我们在认识神之后呢，我们常在成圣的路上呢也是会软弱跌倒犯罪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啊。51篇1节说，神呢、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的丰盛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1节2节这个基础打得非常好，这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就是第一呢，神的形象，他是慈爱的、怜悯的，而且这样的慈爱和怜悯是丰盛的。第二呢，是他来除净我的罪孽的，洁净我的罪的。所以这里用词都是非常精准的，就是他要洗除净净的，就是神不是洗一点点，而且是什么呢？是他主动的，他涂抹，他洗除，他洁净，全部是神在做，不是因为我，不是大卫并没有在这里说呢，你看我还对国家有贡献呢，我还按你的旨意代理了以色列民呢，我成为他们的牧者啊，他没有这么讲啊。大卫完全不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配得的角度，全都是谁呢？全都是神在做。而且神的动机，神之所以要赦免他呢，是因为神就是丰盛的慈悲和恩典的神啊。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关于神的形象，就是神是因着他的名，因着他的慈爱来赦免我们啊。第二呢，大卫也告诉我们呢， 我们是不配得的，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大卫在这里完全没有跟神说，我这个罪呢其实是有原因的。他没有为自己的罪找理由，他也没有为自己配得这个赦免呢找理由，都没有。他只有一个态度，就是51篇的一开始，神呐，求你，求你。第二节一开始，求你，我们把这都画下来，求你，我们到神面前只有一个态度，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到神面前就这一个态度，主啊，求你，主啊，求你，求你什么呢？就是这句话了，按照你的慈爱赦免我的罪，洁净我的罪。大卫对神的认识啊，深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在最终或者呢像亚当夏娃那样的认为努力使得这个罪的后果没显得没有那么那么糟糕啊，用个无花果叶子把自己遮起来啊，这就是我们一种的反应。或者另一种的反应呢就是像该隐的后裔一样啊，杀该隐的遭报7倍，那杀拉麦的遭报70个7倍，我就用拳头啊来改变我因着罪而来后果的那糟糕。我们没有一次会是从里面出来一颗心说，哎呀，我真的糟糕，我是不是需要求赦免呢？求赦免的心一定是基于一个情形，就是我深知道自己错了，主啊，神啊，你能不能饶恕我？这样的心是贯穿51篇的基础啊，没有这样的心呢，51篇其实我们其实没什么意义啊。人到神面前来，神都是一样对待的，神也愿意原谅该隐啊，神也愿意赦免亚当，神也愿意洗净大卫的罪，所以不在乎神，在乎我们。我们是要学习该隐呢，我们还是要学习大卫？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所以三四五啊，就是我刚才我们分享的大卫这个对自己罪的认识就显明在三四五了。所以三四五里面就讲到了呢，大卫知道自己的罪，而且第四节他知道他犯罪得罪谁。我们总认为呢，比方说一个哥哥打了弟弟，好像得罪了弟弟，他哥哥打了弟弟，第一得罪的不是弟弟，是他爸爸，是他父亲。这是我们没有始终搞不明白的。我在地上偷了人东西，我伤害的第一不是那个我偷东西的那个人，是神呐。就算天不知地不知，神还是知的。就算最终也没有人知道我最终是我偷的，神也知道。这就是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啊。但如果我们在人看来，他大卫杀了乌利亚，他得罪的人多了，他得罪乌利亚的亲人呢，他得罪多少人，他无得罪乌利亚自己啊。在这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你，所以大卫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非常到位的所以他先知道是我是罪人，我的过犯没有什么好理由好找的。第二呢，我这过犯得罪就是得罪你，所以你责备我就显得你是公义的，所以你是应该责备我的第五节呢，他说呢，我这个罪是从母腹里就出来的这个认识也是超越，我相信是超越当时同时代的以色列人的认识的。就是我们从母腹就开始犯罪，而且呢我们把这样的认识放在是我们一生的犯罪的一个引子或者说一个基础上面啊，大卫对罪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罪性的高度。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是个罪人，我不小心，我当时太饿了，所以我偷了一点东西。这个本身没有错啊，但这一点呢，不能把我们带到跟神呢悔改赦免最深的关系里去。大卫之所以诗篇51篇能给他 如此好的造就啊，到最后其实是非常美的画面，就是因为大卫非常的清楚的知道他的罪性啊是导致这一切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状态。我们可能会觉得如果我是大卫，假设我是大卫，我会觉得哎，我就是我当天要去做点别的事就好了，我怎么就不小心我就是一时糊涂了。我们会认为自己其实不是一直就是犯罪的人，只是偶尔的。大卫却说呢，我是在罪里生的，这也是非常宝贵的真理啊。然后第六节呢，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啊，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啊。所以他在这呢，第六到第九节呢，就是他告诉他用祷告的话来告诉神，说求你，求你，求你。第七节求你，第八节求你，第九节求你，第十节求你，然后最高潮就是第十节啊。他讲的求你呢，这个内容还是和一二节的意思是一样的。他要什么呢？他用不同的比喻来告诉神，神呢，你能做得到的啊！你不要看我的罪，你要涂抹我的罪孽啊。到第十节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如果说七八九三节还是在重复前面说赦罪涂抹罪的这个属灵层次的话呢，到第十节他已经讲到了一个更高的属灵层次，就是重生。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说大卫的对神的属灵认识啊，是高过同时代的以色列人呢？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他圣灵带着他呢，是把一些非隐藏在旧约里隐藏的属灵真理啊，都已经揭给他看了，他都已经相信了啊。他也许他不知道最终什么达成的，但在他我们看见在这个祷告里呢，他已经很清楚的概念，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他没有说求你修复我啊，他不是说呢，我这个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个口啊，我可以修一修就好了。但是我从里面根子就会烂掉了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第十节和第五节对比一下就知道，大卫说呢，这我这已经你没不用修，这是个瓦器，你打碎了算了，重新来。这个认识就跟约翰福音三章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是一样的。所以尼哥底母在当时都听不懂啊，他可是在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的老师啊，旧约对他来说是如数家珍的，他是非常熟悉，他还是不能明白，他不知道什么叫重生。他认为重生就是回到母腹里再生一遍吗？重生就是我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我的灵重生了，以前的那个老我已经死在十架上了。所以在第十一节啊，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在这一节里呢，就告诉我们大卫很清楚的知道是神的灵带领他能有如此多的属灵的认识，能有跟神如此近的关系。他同时也知道一个很重要的旧约的属灵真理，圣灵是可以离开一个人的，但今天新约不会啊。所以大卫知道在他前任扫罗身上发生的事，扫罗王圣灵临到扫罗，但因为扫罗不停的犯罪得罪神悖逆神呢，圣灵就走了，扫罗最后的结局是很凄惨的。所以大卫很清楚的知道呢，旧约的人没法重生，没法重生，不像我们今天新约的人啊，就是旧约他在等耶稣基督来啊，所以罪是没有被赦免的啊，他们只是在信心里相信自己的罪最终会被赦免，但是救恩没有做成。今天我们不一样，所以圣灵配降下来，圣灵五旬节降下来，正是在耶稣基督死了埋了复活了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那一个的五旬节圣灵降下来之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就住在他里面，永远不会再走了。 永远不会再走，这是多么多么美的真理啊！因为我们是生在神的灵里，重生得救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个状态啊！同样的道理，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啊，去犯罪得罪神呢？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在我们得罪神的时候，立刻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悔改，修复跟神的关系呢？啊，所以在第十三节往后呢，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啊。他这里就讲到大卫深知呢，悔改赦罪的道是教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今天如果说有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要讲什么呢？就在讲福音就是罪人得赦免的好消息啊。就在讲大卫十三节想说的我把这个道把这个福音指教别人，所以罪人必归顺你。大卫深知我们每一个人地上一个义人都没有，那罪人在信心里最终听见好消息都能回头啊。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十七节啊，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十六十七节呢，就讲到大卫告诉神，也借着这样的诗篇告诉我们，神不要祭物啊。大卫说，如果你要祭物，我就献上了啊。这个和前面啊，我们看见的第五十篇，昨天看见的是一样的。神的万有都是他的，他不是喜欢公牛和羊啊，他想要我们的心。而在悔改里面呢，我们这个心什么样的心他能收到呢？十七节我们把它划下来啊，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为罪忧伤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在一起了，因为神必不轻看，神能胜过罪的权势。但是我们要吗？我们要这神的得胜吗？如果我们要，我们就能进到十八十九章那最十八十九节最美的那个画面了。我们是在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是在罪得赦免之后那样的献祭啊。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啊，这样的感恩感谢祭是多么美呢？神闻见这样感谢祭的香气，他会是多么喜乐，多么满意呢？哈利路亚。